欢迎收听 Naive 理想国，这是一档理想国旗下的泛文化播客节目，以天真的视角发现当下，想象生活的另一种可能。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Naive 理想国，我是编辑乔乔。这是我们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依然是和弹钢琴的张浩辰一起聊天。为了2019年的一次演出，浩辰老师为观众写了一篇导赏文章，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一直以来，我以为音乐的意义是关乎于对话的意义，这是三个不同层面上的对话。第一层是作曲家与演奏者在作品层面上的，第二层是演奏者与观众在现场空间中的，而第三层则是在同一时空中不同的作品各自互相之间的。将不同的作品连在一起，打破了他们各自独立封闭的语境，从而形成了一个只在音乐会现场才可成立的新的语境。这三层的对话就是所谓音乐会的终极意义。每部作品的内涵不再是封闭的，而是敞开的，作品的讲述也不再是作品本身赋予的，而是诉诸于不可复制的现场。其实您之前的每一场演出，你也都会亲自去写一段导赏，对吧？来解释就是整场音乐会的曲目的选择呀，包括主题呀之类的。那实际上这个在音乐会当中是比较少见的吧？
对，
反而让人感觉特别像策展人为了展览写的那种前言。
对，
我反正自己看到您写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是觉得就是能感觉到您很主动的在尝试去和观众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去刺激大家思考音乐，然后带着一些想法来进入到这个场域里面。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您当时写这些导赏的目的啊？
你刚说到一个策展人会在展之前写的前言，我觉得很对啊，就是难道音乐会不就是像是一个策展吗？就把不同的作品放在一起，策展会怎么做，对吧？就是什么样的作品，一是适合放在同一个展，能够引起一个对话或者共鸣，然后他们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也很重要，在什么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它放在这儿就好，但是换一个角度，另外一个作品放在同一个位置就不好，等等。音乐会其实也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演奏者就是一个策展人。那如果策展人要写前言，对我来讲，演奏者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场的意义不仅在于每一个作品要弹好，而是现场的意义就是能够让作品之间发生对话，这才是现场。旧时代我们通常就是演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就是为了这个场合服务。但是现在，一个是作品之间各个独立起来了，作品有它自己的一个所谓独立的一个意义，它不像以前旧时代的时候是屈居于一个场合的，你说场合要演一个进行曲或者演一个唱一个国歌或者怎么样，现在作品有它自己的一个意义，但是同时这个时候现场的意义也变了，就变成怎么能够让这些独立不同的作品之间发生一个互动。一个作品自己的时候它是这样一个形式，但是其实上音乐的魅力就在于，你把它跟另外一个作品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语境变了。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以前蛮多地方举过同一个例子，就是舒曼的那个童年情景。它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其实都完全符合作品的情境。第一种是就是在描写童年本身，童年本身就是有一些很欢快的场景，很温馨的场景啊等等，很幻想式的场景。但它完全也可以是一种回溯的角度，就是一个中年人，因为舒曼写的时候已经是中年了，一个中年人在回看童年，那这个时候他就是有一种沉淀，有一种怎么说呢，反思性的一种视角，一个成年人看自己小孩的那样一种，看你在这个曲子前面搭配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完全会改变他的这个语境的。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意思的就是，如果说作品本身是自己自成一体的、自足的，好像它是一个封闭的存在，但实际上同时其实音乐还是敞开的。当作品和作品之间发生对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会变的，
对，
那你就要为这个变提供一个说法。我所做的一个导赏就是这么一个目的，就至少我 并不认为观众都会，就是我这么安排啊，观众都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我可以首先作为演奏者，给观众提供一个我的一个维度，我的一个理由。难道策展人不也就在做这个事情吗？对吧？
对，是的，对，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提倡的做法，因为说实话，就是大家在进入一个音乐厅，多少都会有一点，可当然可能是我自己啊，对古典音乐不是很了解的状况下，我会有点没有方向，就是今天这场是怎么样安排的，是谁安排的，然后为什么要演出这些东西，我需要带着一个什么样的预设去听这个东西，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和想法，但是，最终我得到的也只是就是坐在那儿，然后被动的，或者说是很强制性的，就是我只能自己去猜那种感觉。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音乐会的编排都比较保守，好像它变成一个套路了，对。然后或者就真的就是无意义的，我指的无意义就是说，差不多同一个风格，然后我就把它们拿来凑在一起，真的就是凑在一起而已。你听上半场和曲子蛮好，下半场曲子蛮好，都挺好的，然后放在一起就这么放了，不需要什么理由，也不需要一个说法，这也是通常很多音乐会的做法。但在我看来，我更关注的就是不仅是作品本身，而是在作品这个之间（打引号这个之间）这个维度，而这个维度可以给出很多的想象，就是即便我最后我给出来的说法。观众看了我的打赏，他并不同意，他觉得一派胡言，他觉得你弹出来的音乐会其实没有这个维度，但他至少思考了，我觉得这就是意义所在，就是我觉得古典音乐是一个能够给人提供思考的一个艺术体验，一个聆听的体验，这就是它在当代的一个意义。就像一个人去当代艺术策展，那他读策展人写的，他其实难道不就是为了提供一个思考的维度？你可以之后否定他，你
对。
可以不认同。但你思考本身其实已经达成了我想要达成的目的。
对，比如说像我自己在写导览的这个前言，包括作品介绍的时候，一般来讲，我都会去想说，要给观众一个线索，对吧？然后这场展览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在这个空间必须要发生？然后观众跟他这个展览跟观众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更多的是这些方面的考虑吧。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像您在写这些导赏的时候，也是类似的这种想法，类似的逻辑。
每一个都不一样，每一个都不一样。我
嗯。
基本上不太会想它跟现代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倒不是说我排斥，完全不排斥，只是我没有碰到目前这样的有一个契机能够勾起我这样想法的一种音乐会的构思，总之，这个看情况。我先是会有一些灵感，觉得这几个作品之间呢会有什么联系，然后呢，再从这一两个作品的联系，我再会生发到别的灵感，最终我把它凑成一场音乐会，差不多是这样一个逻辑。但是鉴于此，每一种合成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一样也就没意思了嘛。所以每一次的导赏，我会有不同的说法，而且它和古典音乐和当代艺术确实不太一样的一个就是。当代艺术是还是介入生活的，我不觉得古典音乐在这个意义上是完全介入生活，而且我觉得可能相反，它的意义在于，或者对于很多听众，为什么古典音乐他们还愿意去听，就是因为它其实不太那么介入生活，介入生活的媒介有很多，那最介入生活的，比如说就是电影，我指的是在一个主流范围之内的一种艺术题材，真正介入社会生活、介入社会的，但古典音乐。也其实也包括很多的当代音乐，其实它总归会有一个跟生活有一定距离的，这个跟抽象的没有歌词的音乐的一种抽象性质本身有关系，跟古典音乐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也有关系。但是总之，我相信有些人是觉得，哎呀，我可以去到一个好像远离俗世的一个地方，远离我白天生活状态的地方，我去听一场音乐会。我觉得可能它在当代更多是这样一个承载这样一个意义和一个和，其他当代艺术不一样的一个意义。 这也许是它存在，当代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我不敢说是唯一的理由，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理由，对。
您会不会觉得这个是跟就古典音乐当中，它没有带有太强的像当代艺术或者当代音乐那样那种强的批判性的性质有关呢？
你这个是个很好的点，所以当代音乐肯定会有，当代的严肃的古典乐创作会有，一定会介入很这样的很更强的批判性。在以往的作品当中，你譬如说，无论是贝多芬、瓦格纳，我们其实确实没有太强的批判性。我怎么想起来？因为这跟它的历史有关系。古典音乐在17世纪、16世纪的时候，包括大多数的艺术，都是那个时候是一个跟宫廷和跟教会，其实跟很多时候跟宗教是连在一起的。
对，
很多
都是委
巴赫
任
的艺术也
的，
是，
对。
对对对，订建违约的这么一种制度。然后呢，之后就有一个脱离宫廷教会的一个维度出来。贝多芬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其实从莫扎特就开始慢慢这样。但那个时候正好也是所谓的纯音乐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音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脱离定见违约，不是因为我们要批判什么王公教廷，而是说我们会发现艺术，而且尤其是音乐，具有一个超脱于社会世俗的一个意义。它就是不应该批判社会，因为它高于社会，它干嘛要批判它？它犯不着。音乐就是要做自己，所以有一个纯音乐的维度。然后之后进入了浪漫派的时候，它又变成了在纯音乐的维度上面，它有个标题音乐。但所谓的标题音乐兴起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浪漫派的产物，而浪漫派我们知道它是更多时候它是会回溯以往的题材，比如说它会对中世纪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情怀，浪漫派都是回溯性的，它会回溯自然景观，它对自然会对中世纪，甚至对更古老的这种神话题材，你看瓦格纳写过很多神话剧啊什么的，就是根据古老的德意志神话
对，
等等。总之，我想说什么呢？他们的焦点又恰恰不在他们当下的那个当代，对，这一切到了当代就会改变一些。我们看到一些当代歌剧啊什么，它会有一个批判性的维度出来。所以这里面有两面了，我觉得一面就是说，它确实可能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批判的历史传统。第二点，我觉得音乐作为一个本身蛮抽象的一个艺术，它可能不太能够承载起，或者说很多音乐家认为，甚至是哲学家认为它不应该承载这样的功能。当然有些音乐家会赋予音乐的一种批判性的一种维度，比如说到贝多芬的一些晚期四重奏，阿多诺会说过他有批判的维度，就是对自己实行的一种批判，会对自己旧时代的意识形态有一种批判，这是他的一种哲学理论，其实也蛮有趣的。再譬如说，很多的左翼思想家会认为这个勋伯格是有批判的维度，因为他彻底解构了一个调性体系。如果我们把调性体系看成是一种传统社会、一种资产阶级社会或者一种宫廷王爵的等等，就是有阶级社会的这么一种意识形态下的一个产物的话，一个文化产物，那么勋伯格在做一个解构调性体系的东西，对，这都是哲学家赋予的意义，但音乐本身我不觉得，我不觉得它有任何的，或者说批判如果是一个维度的话，那也只是它非常非常次要的一个维度。所以该怎么说呢？你再想想看，现在最具批判意识的，如果我没有很轻率的讲错的话，我觉得是说唱艺术，在音乐里面。但其实我说的是相对来讲啊，占最大面积的行使所谓的社会批判功能的。
曾经可能是摇滚吧，摇滚和说唱，对，
对，但是这两个是离所谓的传统的音乐作为和声旋律或者辅调的这么一个传统的性质离得最远的，对。如果作为古典音乐的一个立场来讲，说唱就不是音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它没有固定音
对对
高，
对。
它没有固定音高，它依靠的就是节奏。但是音乐对，在一个传统立场来讲，它不能只依靠节奏，而且关键是它其实依靠的节奏，但是它更多依靠的是词句、词语的力量，所以它不是完全依靠音乐的力量。所以一个。我们所说的旧时代的一个音乐学家，完全可以说说唱不是音乐，可以的，对。但是我想说的是，有意思的不是它是不是音乐，而是说就是这样的音乐 如果我们把它称作音乐，它是最具批判性的。
对。
而如果你把它跟一个所谓的我们所说的巴赫的音乐来比，那巴赫的音乐就没有任何的批判性，它是完全抽象的、包容性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什么？很多人说啊，那就是宇宙的天体的运转都可以在巴赫，数学性的公式都在巴赫里面等等。但那个就跟批判社会没有关系，它完全脱离这么一个当代的一个介入社会型的这么一种功能和一种意义。所以我觉得也挺好，各干各
对
的。
呀，对呀，各司 其
对，
职。
另外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注意到好莱坞的电影。包括现在受好莱坞影响的韩国电影或者剧电视剧，越来越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当古典音乐出现的时候，都是坏人。对，这个很有意
有
思
道
的。
理哦
你去想一想，就是如果我们所说的，无论你可以叫它白左也好，还是就是单纯中性的说西方左翼，他们越来越具批判性的一个维度来介入社会，而且是作为一种主流的批判语境。这个是古典音乐越来越你所说的这么一个不是很具批判性的一种艺术，它被越来越当成一种旧时代保守的或者维护精英阶级的这么一个东西。曾经有一段时间，会在西方左翼掀起一个说古典音乐是不是属于白人至上主义，会有这样的说法，说的，对，因为如果我们老把古典音乐奉为，即便它其实在当代的商业语境里面，它已经被边缘化了，但是在西方。一个传统文化语境里面，我们还是把它放在某种高位的，它属于 high art，属于高雅艺术、传统艺术 traditional art，fine art 精美艺术，随便你怎么说。然后一个城市的中心艺术和音乐厅或者怎么样，你知道它还是占据某种意识形态的主位的。如果这样的东西我们一直把它奉作主位，那么是否别的东西就没有占据主位的可能？比如说大多数的黑人音乐啊，或者是边缘化的这么一种自由爵士音乐，或者比如说东方
就所谓地
很多
下的
民
这
族
些
音
东
乐，
西。
对，地下音乐或者民族音乐，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说白了就是白人以白人为主的一个社会文化在保护白人自己的遗产，作曲家没有白人之外的东西，倒不是说这是一个种族主义，而是说他们认为这依旧是某种保守的文化保守主义，说白了就是这样，至少对于西方来讲是这样。所以会批判，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每次就是你看一个沉默的羔羊，这个主人公杀了人之后，那个人怎么Anthony Hopkins，就是那个霍普金斯是吧？对，杀了人之后就是放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然后哎呀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你泰坦尼克号。当然，泰坦尼克号还好，因为最后有一个悬丝重奏。但当时以前他们那上流社会的时候，都是那个放古典音乐，很多啊。你比如说，OK，最近的《鱿鱼游戏》，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是的，是的，是的。
韩剧，对，放的是《蓝色多瑙河》。每次他们要进去开始杀人之前，在 叫那个参加死就是哒哒当梆梆梆梆梆哒哒哒当当当当当。蛮有意思的，就古典音乐在现在扮演的一种，然后每次碰到那种一种正面人物出现了，一个好像这个社会的弱者群体要呼喊正义什么的，通常比如说 rap 啊，或者是其实更多还不一定是 rap，而是那种轻音乐的那种流行音乐会出现，而古典音乐反而它会扮演一个呀蛮反面的角色，
在你说之前，可能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但。好像确实是这样，因为我
对
觉
对
得
对。
可能所谓的古典音乐，它也代表了某种品味吧。然后品味好像又指向的是某种资本权利，对吧？特权的那
对
种
对
感
对，
觉。
而且其实他们这些导演都会放一些，其实无论是对熟悉古典音乐不熟悉古典音乐，反正你听起来都会很突兀的东西。就比如说，我记得那个，就像这个蓝色多瑙河在《鱿鱼游戏》，你说它很符合那个场景吗？完全其实不符合。但是包括那个我刚说的那个《沉默的羔羊》里面放哥德堡变奏曲，也是并不符合那个场景。我指的是从一个很通俗表象的意义来讲，好
就从
像
情绪上的那个，
从情
对
绪
对
上
对。
来讲，我记得有一个英国电影，美国电影，我忘了它名字了，叫《There Will Be Blood》。那个演员我也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但是 他最后就是他杀了人之后，然后突然就结尾就一下就黑屏了，然后出来的旋律是勃拉姆斯小径协奏曲的这个最后一个乐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一个很正能量甚至有点欢腾的一个旋律，在那么一个非常讽刺意义的结尾背后，就是他更加倍了那个讽刺性。但你说这个导演要达到这种反差的里面的讽刺效果，通过古典音乐，他为了什么目的呢？你又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确实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配乐的手段啊，他一下好像给你打开了一个维度，但你真的去揪他有什么意思呢？又没有。但是你又感觉到隐隐之中好像有某种反讽性，甚至是一种批判性。但是呢，最近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有点变成个套路了，在很多的这个主流电影里面，它就会被经常的使用。我记得那个时候韩国那个《寄生虫》好像里面也有一段古典乐，
对，
我也忘
了，好像就是在
对
主角一家人差点被发现，然后手忙脚乱在收拾的时候，
对，
还有最后就是他要被发现了以后，那个从地下室爬出来的人，然后要杀人什么，那个时候。整个场面非常混乱的状况下，
对对对对，
经常就会出现这种古典音乐
对
配上夸张抓马的画面。
对，但你也可以说某种意义上，当然这个就是看个人的解读，某种意义上是否也是古典音乐反而就并不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而反而是通过古典音乐行使一种批判。我不清楚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音乐本身是无辜的，但它其实属于一个特权的，但是现在反而是音乐过来好像是要揭穿某一种，好像通过音乐自身的一种无辜去揭穿他所批判那个对象的一种表象，那种伪善或者是什么东西，要不然你会觉得很合拍，对不对？
对，
因为你不可能觉得很合拍，你不会觉得哎呀这个恶魔你看这个音乐真配得上，原来没配到这个场景还不觉得，配到这个场景觉得贝多芬的音乐真是个恶魔，你不会这么觉得，你觉得贝多芬的音乐依旧是美的，依旧是善良的，但它会被这么用，所以反而你也可以说，这是通过电影让古典音乐行使了一个它以前不会行使的一个批判功能，就古典音乐在电影里面行使了它你所说的一种批判，这也有可能，当然这是我瞎说了，我没有想透过这个问题，只不过就谈起来，你说到那个批判性的这个维度，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是的，然后其实像古典音乐的话，我还觉得它有跟大家想象中的艺术当中所通常不会去依赖的那种理性的成分在里面。
对，
嗯，古典音乐尤其是这样，理性的比重是非常高的。
在我看来，可能更加精确的是，它有一种智性的成分。因为理性可能会引起歧义，会想到可能是非常理智的一种。其实古典音乐当然充满了情感，充满了戏剧性，充满了表现力。
对，
而且有的时候会是甚至是蛮恐怖的表现力。但是，它有一种智性的东西，因为这个智性跟它的一种抽象有关系。然后第二点是因为它完全不依赖歌词，我指的是纯器乐音乐啊，不是歌剧那一类。但即便歌剧，你想我们都听不懂歌词的情况下。如果你听个歌曲，对吧？它我们不是像我们听京剧，哪怕听京剧，有的时候我们也听不懂它发音是什么。我们其实还是在欣赏一种，在欣赏一种纯音乐的美，是一种只有人声在固定音高、在固定的旋律和配器下面，它会形成的一种声响的一种力量。所以我们还是在听那个东西，而那个东西是完全抽象的，它不能被具象化任何东西。所以我们就听它之间的那种关系啊。所以其实音乐是一个关系的东西，就不是像比如说。我说我爱你，然后我把它拆开来，我就是一个字，还是我爱，还是一个字，还是爱。但是你懂我的意思吗？一个字一个词，它只要成为字成为词，它就永远有它一个固定的东西，除非历史让它改变了它的这个意义。但是音乐永远不是这样，一个固定的哆，一个固定的咪，它永远就是它永远是没意义的，它就是一段声频振动而已。能够让它产生意义的是这几个所谓没意义的音，当它被连起来的时候，它们之间形成一种关系，这个关系给它一个意义，但这个关系是非常抽象的。对，当我说 do mi 的时候，它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不像我说你就代表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代表你。但是当我把它连在一起，我唱的是，比如说随便一首歌， 哆咪嗦啦嗦发咪瑞嗦咪哆，不就是这样？它就有一个意义了。这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我只不过就是把这些没意义的东西凑在一起，但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关系，而且这个关系还不是一条线，因为古典音乐和别的音乐不一样，它有一个多线的思维，它是复调的，而且这个复调其实基于它不靠歌词，因为靠歌词它就没法复调了，因为每个人都唱不同的旋律，我们什么都听不清楚。就像咱们两个人同时说不同的话，同时啊，那就是打架了。但是音乐不会，所以它没有歌词的时候，它可以有三四个、五个不同的声部。那这里面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系就不只是线了，而是它变成一个网，所以它会有一种所谓你说的理性或者我称为的智性的一个维度。但这个维度其实同时它又是非常敞开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它当中想象到任何东西，它可以接洽到任何的场景里面，它都是敞开的。比如说电影就是一个例子，你觉得哎呀，它好像跟那个场景完全不搭，然后哎，突然一下，你又感觉到好像有一种神奇的效果，你说不清楚那个效果，你可以说它是一种讽刺性啊，还是什么？就是，总之它就是有一种效果在。你不可能说因为它不搭，所以它就没意义了。好像音乐跟什么东西配在一起，它都有它的一个意义存在。尤其是不带歌词的音乐，如果这个音乐带有很具体的歌词，可能还不一定。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歌词必须跟这个场景有一个维度，但没有歌词的音乐，我曾经试过在一个游乐场听，耳朵里面放一个这个勃拉姆斯的一个交响曲的慢板乐章，是一个很悲鸣的一个旋律，也不是悲鸣吧，就是反正是很深沉，是一个蛮不是很快乐的旋律，但它在一个游乐场被我这么在耳机里面放，我当时就第一次意识到，因为那时候还小，我就第一次意识到，哎呀，音乐居然能够在这样的地方，这种音乐在游乐场，我看到就是云霄飞车在那儿呼呼呼的转，然后上面的乘客在那儿大呼小叫的很欢腾，然后我耳机里面放的是那个音乐，它有一个效果的，好像就像是我跟你讲过那些电影里面放古典音乐例子那样一种效果，很有意思。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科技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在以前我们必须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面听音乐。音乐也就永远跟这样一个特定的空间、特定的一种形式放在一起。但好像有了 iPod，比如说从随身机开始吧，但是特别到了iPod 的时代，我们可以走在任何地方，可以在车里面，可以走大街上，可以在湖边，可以在任何，要音乐随时都在响着。我们更能够怎么说呢？体会到或者音乐更能够本身暴露出来这种。它可以跟所有的场景百搭的，它可以好像跨越空间、跨越情境的这么一种特质。
是的，是的，哎，但是说到，比如说像音乐，我们现在可以随身携带了，对吧？就塞着耳机，你手机里随便打开什么 APP，都有成千上万的各种各样的音乐。但是，比如说像您作为演奏者的话，现场还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东西，对吧？像您每年都要有七八十场的演出，但是现在在疫情的状况下，您会觉得，比如说演出的直播啊，或者是录 CD 啊，它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替代现场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可以，也不可以。可以的角度是说，它一定会最终替代现场作为传播的一个主流的位置，因为媒介都在变。就像以前大家都听 CD，现在都变成听线上一样，就是它都在变，所以现场的意义也都会变。这肯定是，以前我们写信，现在听用手机，这肯定是都会变。所以这个意义上，就是肯定是 yes，但是它不可以替代，或者我希望它不能替代的是，现场有的一种很所谓的真实的一个意义，就是在 CD 里面，其实它未必完全是真实的。我指的真实是说，对 CD 里面可以剪辑什么的，它没有一种不可复制性，这个是现场会有的，而且在这个意义上，连流行乐都做不到，因为流行音乐，当然我们说，其实它是一个麦克风的时代，我无法想象流行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啊。它在前麦克风时代，它能够存在，所以它跟资本主义当时同时跟麦克风科技的兴起是有很大关系的， 麦克风时代的好处就在于，它能够让之前通过非美声，就是我们只是人声说话的时候，但是音量其实不大的，因为美声它就不等于美声，就让你自己的人变成一个腔体，能够共鸣出来，所以你其实不需要
对。
话筒。但是呢，麦克风就是你的一个真实说话的声音，一个状态，你可以就在这个麦克风，然后200米外的听众，在一个体育馆甚至都能听得很清楚，它其实变成了你的人的一种真实性的一种扩大。从某种意义上，在这个意义上，它可能更真实。这就是为什么美声听起来你很难一耳就能听出来10个不同的歌唱家他们的声音是多。如果你盲听的话，但10个很有名的歌手，你可能一下就能听出来。当然，我这个也是相对的说啊，没不就是相比之下，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归类。但是呢，后来就又不一样了。后来，当它变成了科技慢慢取代了这个真实，当它变成其实大家在演出的时候，后台有一个制音器还是怎么的，就是大家都会在调，这个声音自动就被美
对，那
化
个
了。这个声音，
湿度啊什么，
对，然后现在不是又有 auto tune 吗？你知道，我不知道英中文，你如果听 Justin Bieber 唱歌，他完全就是 auto tune。就不是说所有的歌，但是我至少听过一些，我虽然了解不多了，我也不敢轻率的说，但是，会有一些歌一听就是 auto tune 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又怎么办？它影响了一个我们对于真实的一个判断。但你可以说它也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把机器本身看作是一种真的话，或者看作是一种表达的话，从这个意义上，你很难用真假去说。但我指的是一种，如果我们以一个传统的角度去看，所谓的未经科技过滤的一种。真实，其实是古典音乐的舞台才有，而且它不仅是它有这种真实，而且它要求你有这种真实，也就是它拒绝那种非真实。你如果在，你能很少见到一个歌剧演出是用麦克风的，它不行，它必须要求你就是真声唱，再大的场子也是这样，除非你搬到体育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同样的，如果只要是在一个音乐厅，它不是在体育馆，钢琴也就不应该加麦克风，很少，不是说没有，但它除了在露天舞台，在体育馆，它只要在一个室内的有回声的场域，它尽量依照一种真实的一种声音状态。那这个东西在 CD 里面没有，所以我觉得舞台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两方面的真实，一种是不可复制、不可被科技调的一种真实，第二种是。它就是在现场那个时候发生过，你无法去事后弥补，你完全依赖的就是你坐在那里的听众和你本人作为演奏者，中间除了空气没有任何的中介，没有任何的过滤，这样一种音乐欣赏或者传播的形式，我觉得是还是最珍贵的，它是其实最人性的，我是说实话是最人性的。也是最原始的，也是最人性。但是这个东西我知道，它肯定会变。那变的一个维度就是你说的第二种，就是录播。录播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它有点像我和你本身可以面对面聊天，但如果是在写信时代，我们就没法做。但是如果在视频时代，我们就可以。那录播的话，如果只是一个现场录播，那其实它跟现场，它其实就是一个次现场，因为它。如果说我们假设这个话筒没有经过一种特殊的调滤，像 Auto Tune 那样，其实，在古典音乐也不可能做到，目前还没有。那所以我们还可以说，它相对是只是一种真实呈现吧，在科技尽可能的范围之内。而你同时也能够，你也知道，它真的是不可剪辑的。你如果在现场直播的话，它录了什么？录播是另外一回事儿。如果它就是它能够做后事的调整，但基本上它还是有一个现场的一个真实性在。特别是直播，那 OK，我觉得那种我觉得还是，一是我是认同的，第二点我觉得它也一定会继续发展，它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甚至以后它有可能，并不只是以一个屏幕的方式，我应该这么说，我敢肯定它不只是一个屏幕的方式，它会变成虚拟的。会变成
对
所谓的现在
，VR 啊
virtual 的
什么
东
的，
西，对，让你
对。
感觉你真的在一个音乐厅里面。然后呢，接下来呢，你可以，如果你家里有一个钢琴，它可以直接在你的钢琴上弹出来，或者你可以有个虚拟投射的一个钢琴，好像真的一个钢琴就在你面前，然后这个人就在你面前，等等。总之，我觉得 讲到这个层面，它就不只是一个音乐演奏的事情，它是整个一个虚拟世界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以后不用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纽约的人，或者一个在美国从来没来过上海的人，他们都可以通过虚拟线。那旅游的意义在哪里？这就不仅是一个音乐现场的意义了。旅游意义在哪里？要上火星的意义在哪里？我现在带了个虚拟这个瞬移的这么一种体验，我就马上就感觉自己在火星上了。其实跟我去火星是一样的。
对。
那这个时候，人性的一种所有的东西都会发生改变，而且这一天总归会来临。而且，我觉得首先在这些之上，先问道德的意义在哪里了？那就它这个伦理学的一个考验了，对不对？所以这太远了啦，就是不扯那么远，因为就回到音乐来说。总之，我觉得媒介肯定会改变。然后呢，我对它是持欢迎态度的，但是我希望是它能保住依旧那个最人性的那一面，最人和人之间交流最直接的那一面。对，
那以后应该就会在元宇宙里听到浩辰老师演奏了。
没有没有。其实音乐就是那种最原始的那种状态，其实就是它和写作啊，或者和绘画什么都不一样，就真的是几个人都是互相可能有一个发声的乐器，或者其中几个人是唱歌的，拿自己的人声当做乐器，然后几个人就在一起玩儿，然后就有一种互动，一种交流，这个是音乐和所有艺术形式在它最原初的状态都最不一样的地方。它是基于一种互动，一种分享，最具分享特质的，在我看来。
对，说到这个录音室这个事情，像我听说您最近也有去录制一张新的 CD，对吧？那这个对于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它是一个这段时间的一个记录吗？就现在的状态的记录，还是说是？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啊，很难说，它其实就是一种形式，就是你总会想有一些，能够让自己保留下来的一种东西，因为所谓以前的现场是保留不下来的，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已经
对，
变成了一个形式，它已经没有它实际的功能了，因为现在在一个什么都可以留档录播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说实话，你一个人在 YouTube 上或者一个中国人在哔哩哔哩上听到的音乐，可能比他买来的 CD 要多得多。而且你说那些所谓的那些音频视频，大多都是现场的，所以它以 CD 以前的那个实际功能都没有了。它留下来的可能只是它作为一个传统形式，曾经以前在只有录音可以留存的时代，录音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宣言。就是我现在告诉你，这是我这段时间的工作成果，它留下来了，不像我以前演的出演一场就没了，只有这一个录音能够留下来。所以它变成是这样一个性质，这就是它的独特意义。但现在所有的演出也可以留下来了，那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它只是变成一个，就是说，OK，我还是 keep 这门形式，我还保持这个，其实是一个空的意义了。就是说，我还是想通过录一张专辑告诉大家，这是我很在乎的一套曲目。但实际上，它以前的那个实际的实用功能已经没有了，至少对于古典音乐来讲是这样。
OK，它更多的像是一个收录档案的那种感觉，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它可以变成一个你个人的一个曲库的一个好像做一张表一样。OK，这是我这录的什么东西？对，因为虽然现场现在也都可以录下来，但是那么多现场哪儿去算呢？对，但是你至少你，而且现场都是别人要帮你录，很多时候你被录了，你其实都未必清楚，或者你未必是主动要录，但是录音它依旧变成一个是你主动要录的一个东西，所以它还是有一个宣言的一个性质在，但它以前的那么一种实际的一个收藏功能就没有了。以前真的只有 CD 才能留得住，所以它那个意义现在
对，
没有。对。
好，那我们要不说回这个古典音乐的所谓的一种功能吧。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会把古典音乐当成这个学习的背景音乐啊，或者是放松的背景音乐，甚至是有很多人把它当成 胎教，对吧？而不是说我把它当成一个艺术作品那样子去全神贯注的欣赏它，更多的是赋予它某种功能性。那您对这个现象是怎么看待的？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我很欣慰，现在有很多真正的乐迷在国内起来了，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然后作为你说的功利的那一面，这个可能我希望它这个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我指的是说，原先比如说我那一辈成长，甚至更早一辈啊，可能也许一直延续到现在零零后的孩子都有，就是一方面智性教育的一种，就是在东亚的文化里面呢，对于智性的一种看重。因为古典音乐总是会有那么一个觉得它是一个复杂的一门艺术啊，觉得它有一定的难，就像我们经常会让孩子去做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一样，它是一门能够给人以成就感的这么一个爱好也好，或者这么一项行为也好，
有门槛的东西，
有门槛的东西，很对。这个在欧美文化里面已经渐渐缺失了，但是在这个中国还是一个比较重置主义的吧。如果说欧美现在更多有一些反智主义的倾向，对，这其一。其二呢，我觉得是那一辈的家长呢，我觉得那是一个经历过极端集体主义之后，他突然有一种个人主义的梦，然后这个梦呢又错位了，实现不了，然后呢会投注在孩子身上。或者那个梦实现了，但那个梦不是他最初想有的那个梦。比如说很多孩子从小想做一个艺术家，但那个时候没办法做，后来就不得不做一个商人，但他一直有一个想做艺术家的一个梦，他就把这个梦放到孩子身上。我见过很多人，就是他自己是学商的，而且很成功，但他不想让孩子做商，他说艺术才是光荣的。我就是一手经验接触过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跟那个时代的一种空落的一种梦想，一种空虚的状态，在一个时代换位的一个那么一个大前提下面，古典音乐在这里面充当这么一个角色。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文化的东西，就是我们虽然现在各方面是在一个强国的一个状态，但是从社会文化上面来讲，你可以看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房地产，有那个什么罗马啊，其实就可能20年前就有了，什么这个欧式花园啊，什么罗马花园，巴黎什么小，这你知道吗？这种很多的，伦敦情怀啊什么的。当然现在又形出什么中国的民族古风又出来了，曾经可能以前更多是西化的，但是总之就是还是有一个上流社会的一个梦。然后我觉得这个梦在，就家里有一台钢琴，当然这个绝对要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在饿肚子的情况下是不会有的。但我觉得以我粗略或者轻率的观察，就是随着经济的一种腾飞，它肯定会有这么一个上流社会的一个泡沫感出现。然后家里每台每户，我那时候学琴就是买个立式琴就很好了，现在家里就小孩子很小，就是9尺斯坦威就买了，一有钱就买一个大斯坦威或者怎么样放在家里面，它好像变成某种有点像是那个时候50-60年代战后的时候，欧美就是人手一台钢琴，中产阶级家庭。
对，
但中国这个可能更加饥渴。对对对对，文化符号。但中国这个更加饥渴，它可能是因为它变得太快了，你知道吗？它可能前两年它还是土豪，现在它就想做上流人，所以它可能就是它有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情节在啊，它一直被压抑着的这么一种状态。然后弹琴他就会觉得孩子能学钢琴，他觉得这对他来讲也是个成就感，对孩子来讲他相信也是真心的实意的相信孩子能够做一个比较能有雅的，有教养的，有什么样的这么一种能够陶冶情操的这么一种。所以我觉得这几个维度吧，所谓的智性教育、重置主义，这是一个好的方面，然后又有一个时代的错位的一种，然后家庭有一种上流社会经济起飞等等，它就变成了古典音乐在这之中的一个这几种形态交杂的一个产物。主要是通过家长投注到琴童，所以这个东西能延续多久我不知道，这只是我客观我认为 可以说客观观察下来的，也是我自己作为一个琴童，我这看过这一辈家长，虽然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学琴，但是总体下来是这样。但是我很欣喜的是，不管这个东西它以后的后果是怎么样，也许有很多的成功例子，也许也有很多的悲剧，因为很多孩子真的是被逼的要去这样，那真的是父母的梦想，说白了不是孩子梦想。但是我能够感觉欣喜的是，另一面我看到国内很多的年轻的乐迷，你知道我以前听音乐会基本上全是，就是学生家长，家带着琴童，就这样很功利化的听音乐会，平常不听音乐会的，但是一碰到什么就是要考试啊或者怎么样，来一个老师推荐的人说，哎，为了学习带了个望远镜去听，那个时候还带望远镜的，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都是带望远镜去看，对，然后后来到了现在，你看到国内越来越多的乐迷，哎，占据了。甚至在一些大城市变成不是琴童站和琴童家长站主体，而是乐迷，我觉得这个很好。当然专业学生也是一直都听音乐会了，这个都没有变过。对，
那像现在说到就是国内的古典音乐的受众，现在是年轻人会偏多吗？还是说还是年纪大一些的比较多？因为我们知道在欧美是年纪大的听众会比较多。
对，我觉得希望就是在于还是年轻人偏多。那我想如果特别是年轻人如果听古典音乐应该会跟他蛮久的时间。
对，是的。
对，因为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欧美的 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老年人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一路听过来。对
对，
他们也学钢琴，可能这个会让他们坚持的更久。因为现在可能在国内一个问题是很多乐迷是不学钢琴的，或者是，对对对，或者不学一门乐器的，真的他们是做工程师或者他们做什么，他就是喜欢。而真正学钢琴的很多琴童呢，其实未必喜欢音乐，可能是被逼的。
是的。
所以对对对，他有点两极分化，因为他不像在当时在欧美，他可能很多那个时候学钢琴，然后并且之后变成乐迷的。他这个学和变成乐迷之间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分裂，然后这些人现在听古典音乐，收藏古典音乐，然后他同时自己在家也练会儿琴，或者他吹点什么乐器，就会有这些人还蛮多的。在国内呢，未必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依旧我觉得还是很乐观，就是我相信这些年轻的乐迷，他相当长一段时间会一直跟着，会继续爱着古典音乐。
然后说到这个古典音乐流行的这个成分的话，比如说像以前其实古典音乐它就是西方的流行音乐，对吧？
看你怎么说，对也不对，就对是它在它那个阶级很流行，但是它并没有跨阶级的，就是当然不能很绝对的意思说只是在一个精英贵族阶层，但是从大范围来讲差不多是这样。就像那个时候你说唐诗宋词它很流行嘛，大家都能吟诗，对，但是是在一个文人士大夫的一个阶级。你不可能到农村去见到一个农民跟他说诗，他不都不认字嘛。
对
对吧，
是。
那个时候我们所谓的出口成章或者怎么样，其实那还是一个我们说啊，文言文那个时候是那时的语言。其实那都是因为那只是在那样一个士大夫阶级里面才用。对，这古典音乐是一模一样的一回事儿。
对，它就是会让人觉得是一个大雅之堂的一个东西吧。对，然后现在很多古典音乐的这个创作者或者爱好者会希望它重新比如说流行起来，然后会把它跟流行文化做一个融合。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呢？或者说这种方式？
我看跨界之类的其实看的不多，说实话真的蛮少的。因为我想听流行音乐我就会直接听流行音乐。如果我想去看怎么说，如果很先锋的艺术就直接看很先锋的艺术，所以我不太在这方面有过研究，所以我不太有资格去说。我首先对跨界我是不反感的。这是其一。对，其二呢，我又不认为跨界可以真的跨这个界。我指的意思是说这个界永远是存在的，因为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个阶级社会，现在是个平权社会。我们有一个平民化的一个文化， 对吧？这肯定的。我们打破了一个所谓的那些藩篱啊，那些障碍。但是权力的平等不代表人群之间的差异就不存在了。人群和人群之间拥有它的差异，这个差异无谓高下。我不是说站在一个任何某种意义上的精英的一个立场去说，它无谓高下的。但是它只是一种生活模式的区别。就像一个人是讲上海话，一个人讲广东话，那广东话、上海话，它有着不同的语言智慧、方言智慧，它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因此，它吃的食物也就不一样，它穿的衣服也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差异一定是存在的。那你要么就变得越来越像是那个，要么就那个就变得越来越像是这个。但它总归，它不能是两个都是，因为两个都是意味着差异不存在，但差异一定存在。所以，要么就是古典音乐越来越变得，它在走向流行的时候，如果用"流行"这个词啊，其实"流行"是一个很泛的词，
或者说，
如果一定要这么用。
通俗化吧，
OK，它如果古典音乐它越来越可以跨向通俗，那它就是最后就变成通俗，就是这样，它就不再是那个原生意义上的古典。如果通俗要越来越变得像古典的，到了一定程度，它就变成了古典，它就不是原生那个意义上的通俗。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就像一本小说，它可以原来是通俗小说，但当有人有一天发现它不再是那个通俗的意义，它其实有很深的一个 whatever 的一个文学含义的话，它就真的变成了一个严肃小说。对，所以你看你怎么去看它？我指的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说，最终流行的东西还是流行的，古典的东西还是古典的。这两个东西不会变掉。对。
但实际上，比如说像古典音乐和所谓的通俗的音乐，它也不是说，它更多的是以一个欣赏者的角度来区分这个事情的，对吧？就是通俗的话，会觉得说我不需要带任何的背景的知识，我就直接听它入耳，然后有娱乐性，让我觉得很愉悦就可以了。但是古典音乐的话，似乎给你一种你要带着某种去深入的了解它，然后有足够多的学习，你才能够去所谓的鉴赏，有这个鉴赏性在里面。
你可以这么说，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也有一些听古典音乐的人，他真的就是纯粹把它当好玩去听，就对他来讲是他的，对他来讲那是他的娱乐。我有碰到有些人，哎，他不是说我把音乐当成一个严肃的东西，把古典音乐，他每天你问他休息的时候干什么？他说我在就是我说都是艰深的乐迷啊，一辈子听古典乐迷。我说你今天要是特别放松，这两天没事干，你去看电影吗？看商业片吗？不看。那看严肃的电影、艺术电影吗？也不看。我说那你看电视剧？那不看。我说那你去干嘛？他说我就每天听音乐，听什么音乐？只听古典音乐。这是他的娱乐，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所以我以前也认为，就是说娱乐和艺术的界限在于娱乐是为了取悦，而艺术是为了引导。艺术你需要 pay effort，就是你需要花精力，花出至少不是体力上，也是智力上的劳动，才能就像你阅读一个伟大的小说一样，对吧？你确实要需要只付出智力上的劳动，它不像是一个可以只是让你上瘾的一个电视剧那样，你可以就是躺在这儿，然后它就把你吸进去了，你不要自己付出任何东西。这个观点我依旧认同，就是娱乐和艺术之间的这么一个区分。虽然他们有很多重叠，但他们本质上我觉得是不一样。但是同时我要说的是，就以我刚刚说的那种乐迷的例子，就是它还有更复杂的一层，就是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这是我说的人群的差异。就有些人一辈子就喜欢喝红酒，当它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这已经无关乎娱乐和，这是他的一个语言。就像你不能说，一个讲上海话的人和一个讲普通话的人，因为普通话那个是属于官话阶级，上海话属于方言，所以在某一个情境里面，讲普通话的人是一个更高阶位的人，所以他是一个更具有知识精英阶层的人。假设我们说的是清末明初这个语境，因此就存在着一个高下的区别，或者说一个是更加的严肃的对待语言，一个就是就更 low 一点，就它不存在。它其实，在那样一个情境下面，它就是，我从小讲惯了这个语言而已，你得讲，你是另外一套语言。我觉得听一个古典音乐和听，比如说不听古典音乐， 其实说白了就是人群之间有差异。
嗯，
然后呢，有的人生下来他就是他习惯他身体里面节奏里面他就是那个古典音乐的节奏和那个古典音乐的音响，
嗯，
这是他的语言，就像他就喜欢喝红酒一样。然后有些人他从小就喜欢，他无论再过到了什么，他可以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也不是说他也不想喝红酒，他就想喝可乐，因为他是他从小喝的，
嗯，
他有这个情怀，有这个记忆。所以我指的是这个意思，
嗯，
我指的是说一个想跨界的人，不是说我想说古典永远是好的，流行乐永远是没，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嗯，
我指的恰恰相反，我是在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所谓的全民化。
嗯，
嗯，因为人群之间差异永远在，有些人他就是你要让一个天天听流行音乐的人去突然一下开始每天也能够听古典音乐，这是可能的，但是让一堆人都这么做，我觉得这个是不现实的，除非你真的把它变成了流行音乐，
嗯，
除非你自己开始把你弹的巴赫贝多芬就变成了真的像是张学友和周杰伦，那个时候那个听张学友周杰伦的一帮人都会来听，但那个前提是你弹的已经不是巴赫了，
嗯，
也不是贝多芬了，那其实就是一个张学友和周杰伦的变体，那 OK， 那它可以成立。
嗯，
嗯，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就是所谓的跨界，如果是以改变一群人的听觉习惯，我觉得这个是不现实的，
嗯，
而且我觉得何必呢，就是让人群差异也挺好的，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平民化了。
嗯，
我指的太平民化的意思就是太统一化了。
嗯，
好像所有的人，你像你，我今天在网上有一个事情，好像所有的人第二天都要在谈论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潮流。嗯，就是他因为网络或者现在这个时代资本，他吸附同化不同人群的这么一个能量太大了。
嗯，
他已经不是他原初的那么一个让一切变得多元化的一个平台，
嗯，
他现在越来越让一切变得统一化。
对，
所以我觉得何必一定要跨界呢，我有的时候想到跨界我会觉得这不是为了古典，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流行，他其实为了这么在一个统一化的语境里面，他为了让自己变成他们其中的一份子。
嗯，
当然我对这个其实没有任何的批判性。
嗯，
我觉得这都挺好的。只不过我还是希望还是有这么一些根本的差异存在。
对，
我觉得差异才是这个当代的未来，才是它有活力的地方。就有一帮古典的人永远在古典，有一帮做自由爵士的人永远在做自由爵士，就挺好的。
嗯，
而且同时我们有一帮做跨界的人，所以都有存在。
嗯，
我只是不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去过度的谈论一个古典音乐应不应，因为我听到这样的话题太多了，大家都会问说要不要去跨界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已经到了我觉得它本来不应该成为这么一个被普遍谈论的问题，当它这么被普遍谈论的时候，说明它本身就成了问题。
那就是我们说到跨界这个事情的话，实际上像浩辰老师您是作为对吧中国人，从小生活在东亚的这个文化背景之下，然后成为了西方古典音乐的演奏者，然后受到了全世界听众的喜爱，那这个是不是其实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古典音乐它的一种普世性呢？还是说你也曾经遇到过所谓的就是这种正统性的合法性的质疑？比如说我自己在学西方艺术史的时候，我有感受到某种层面上这种压力，比如说当我的一个班级的同学里面对吧，我的教授他可能就是一个意大利裔的或者是法国裔的老师，然后身边的白人的同学在学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艺术史的时候似乎是更加合理的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在学习这个的时候似乎就有一种奇怪的外来者的这种身份，我表达某种关于欧洲艺术的言论或者看法的时候隐隐的都会有一点点觉得哎，好像有点奇怪，就是我凭什么的那种感觉。嗯，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碰到过这样的状况。
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理，就我们其实心里还是隐隐约约有一点，说的不好听我们还是有点自卑。嗯， 就是这样的一种面对一个主流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语境里面，但这也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这个时代一路过来，当面对文化的时候，还是我还是能有感觉到一种自卑的心态，而且不是，我觉得几乎是每一个人，几乎是每一个人，尤其是他，当他在西方的时候，他会有这种。但其实古典音乐在这个方面呢，又还好一些。我觉得我们算是幸运的，就是不仅是20年，其实从更早一些就开始，但尤其是在这20-30年里面，这个大范围的东亚的这个音乐家的兴起，在各个层面，从钢琴、小提琴的到器乐各个领域，这个歌剧，慢慢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属于我们的一种自信。然后而且这个自信在慢慢的被西方所接受，至少在古典音乐来讲是这样。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艺术史上，我个人蛮绝对和主观的认为，在艺术史上是一个先例，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因为我觉得这是第一次，
对
大范围面积上实现的一种艺术的共通，就是有一个不属于某一个本土语境的一个所谓的异域的语境的这么一堆人，在亲身实践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外来的这么一个语境，并且在这个语境里面受到承认和认可，受到权威的和听众主流的欣赏。这个我觉得没有过。我能想象吗？咱们换个位啊，比如说有一堆黑人在中国唱京剧，并且受到中国听众和京剧主流界的权威的认可，咱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或者有一群老外白人霸占了，不说霸占吧，至少占据中国昆曲界的小半壁江山，这个白人在唱，咱们想象一下这个情景会很奇怪的，对不对？但他在古典音乐，他居然不仅不奇怪了，而且好像还被变成了一个，我英文讲 take it for granted， 好像已经变成一个现成的一个
被接受的事实，
对，被接受的事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是史无前例的。你不太能用这个去说全世界范围内的美术界，不是一个个人，而是基本上一个相当数量的群体。而且别忘了，我这还不只是中国，还有韩国、日本。它真的是一个全范围之内的一种参与。如果真的是中国，它反而还掉轨了，怎么就是一个国家，它全范围程度上的一种参与。美术界、电影界是一个做得很好的一个事实，我觉得。但是电影不太一样，因为它的历史还太年轻，它本身就是一个当代艺术起来的，它作为艺术一个形式，它大概也就是这不到百年的时间。但是我们所说的音乐可是大概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它有太深厚的一个属于本土语境的一个传统，而这个原传统现在被一群东方，而且不止一个国家，一堆国家，它占据了一个蛮备受承认的地位。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中国或者亚洲或者是西方的一件幸事，它就是一个艺术的幸事。它证明好像第一次被证明出来，就像人第一次被证明电是存在的，或者是什么是存在的一样，就是它被证明好像艺术是能够普世的。因为一个东西被欣赏是一回事儿，可以的，一个东西被欣赏，你现在大多数外国人也都能欣赏中国的书法，或者中国的水墨画，或者中国的陶瓷，但是它和制作是不一样，这和老外回来，大多数老外开始制作陶瓷，并且在中国陶瓷界受到认可是不一样，就是一个欣赏和实践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难度。但你真的能够以亲身去实践，并且做到一个在你实践的那个本土的传统被承认，这是一个蛮，我觉得蛮感人的一个整个全人类范围内的一件事情。
是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是一件壮举。
对对，我是蛮为这个事情骄傲的，不是为我自己啊，或者是而是就是说为音乐，真的是为音乐觉得蛮骄傲的，甚至在流行音乐都还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很难说我们中国的最好的那些天王巨星在 欧美的流行乐界被大范围的，就是我觉得流行乐好像某种鸿沟还在，但是在古典音乐这个鸿沟真的蛮，古典音乐面临的问题是古典音乐和非古典音乐界，但是在古典音乐本身，热爱古典音乐的，哪怕各国听众里面，对亚洲、对非西方的接受，我觉得都已经基本上达到了一个蛮。当然还是有一定的保守主义者说："哎，我不喜欢这个人，中国人弹的这个什么曲子什么那个。"但是这个已经慢慢在消磨了，真的好很多。相比甚至相比二三十年前都好很多。嗯，所以我就觉得除了电影之外，就是这个音乐，嗯，而音乐又是比电影古老的多的这么一个西方的传统，所以我觉得蛮好。对。
是的，是的。而且，尤其是一方面是西方接受了东亚的这些演奏者、这些音乐家来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然后另一方面是东亚的听众很接受西方的舶来的艺术作品，对，这两者都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对，
情。
对。
我们会每周四在 Naive 理想国的微信公众号、看理想 APP、小宇宙、Apple Podcast、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更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